圣经导读新唱365，12月15日，今日读经，俄巴迪亚书一章，犹大书。导读，感谢主带领我们读完，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，公义如江河滔滔的阿摩斯书。接下来进入，他是拯救以色列的神。的俄巴迪亚书，本书作者俄巴迪亚，意思是耶和华的仆人。按书中事件推算，其写作日期约在主前848至841年。本书是旧约中最短的书卷，经文中很多的内容与耶利米书49章相似。以色列与以东的仇恨从母腹就开始了，创世纪25章21至26节，即双胞胎以扫和雅各在以撒之妻利百加的肚子里彼此相争，这种征战一直持续到新约时代，即雅各的后裔耶稣基督与以扫的后代希律王的征战，直到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毁灭圣殿之后，以扫的后代以土买人才退出历史舞台，所以先知也很有必要来写下此书。此书呢是平行发展的写作结构，第一部分1至9节是神毁灭以东的预言，第二部分10至14节是以东被毁灭的原因，第三部分15到16节是神审判恶代以色列的列国之预言，第四部分17至21节是以色列得拯救的情形。1至9节，神使先知听见了关于以东的审判信息。首先，神已经呼召列国来与以东人征战。其二，以扫呢以为自己住在山里故弄金汤，却被强盗偷窃，还被盟国出卖。到了审判的日子，神要除去以东的智慧人。接下来10节，以东最大的罪呢是向亲兄弟雅各行强暴，以为呢雅各向以扫买了长子的名分，以扫因此就杀弟兄，而不饶恕弟兄的罪就必被报复。11到12节，以东看见外邦人抢掠了雅各，即当时耶路撒冷被瓜分的时候，竟然冷眼旁观，幸灾乐祸，甚至说狂傲的话。13到14节，不但如此哦，以扫还进入被攻破的城门呢，趁火打劫。更可怕的是站在岔路口杀害那些逃出来的人，并把抓到的人交给仇敌。如此恶待亲兄弟的民族，不应该遭报应吗？15至16节，神要审判以东和恶待以色列的列国。17至18节，预言神必使被审判的以色列人存留于民，因为神的立约不会改变，而以扫的产业将会一无所有。19至21节，预言千禧年国度开始的时候，以色列的渔民将回归故土，扩张领土，那时呢必有弥赛亚救赎主降在西安，审判那代表骄傲势力的以扫山，最后基督将亲自的统治万国万邦。新约犹大书，我们读完遵行神命令彼此相爱，来分辨并预防假教师的约翰1、2、3书，接下来进入为真道接力争辩的犹大书。作者呢是教会传统公认的与耶稣是同母异父的弟弟犹大，马太福音13章55节。写书日期呢约在主后65至80年，而收信人应该是犹太的基督徒。本书呢有希罗世界的雄辩的特色，不是模仿世界的文化， 而是建基于圣经基础上的护教手法。其写作结构如下：一至二节是书信的问候，三至四节是辩论、论点和引发原因，五至十六节是辩论的论据和实证，十七至二十三节是辩论和动之以情的环节，二十四至二十五节是书信的祝福。首先，一至二节，犹大呢称自己是基督的仆人，即奴隶的意思，因为他是在基督复活之后才彻底重生的。三至四节引出辩论的主题，作者曾经迫切地想写信给会众，但因有假教师混入教会当中，所以犹大要写一封为真理争辩的护教书信。那起初的信仰就是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这是一次交付圣徒的，谁敢改变或者删减，圣徒绝不妥协。辩论的原因呢，是那些偷偷混入教会当中的假教师，他们有四个特点。其一，他们早就被判定要受审判的了，这在旧约就有了。第二，他们是不敬虔的，没有信仰，拒绝聚会或者主日崇拜的人，说自己多么属灵，他们上教会呢，只是形式主义，甚至以为呢，可以过不道德的生活，只要内心圣洁就没问题了。就如异教徒说，酒肉穿肠过，什么什么心中留。第三，他们把神的恩典当作淫荡放纵的机会，以为主耶稣已经洗净人的罪了，自己也不用再认罪了，正如今天的那些恩典主义。第四，他们否认耶稣是独一主宰和救主，其实就是否认耶稣是神。五至十六节，作者用旧约和传统的例证来论述审判假教师的三个方面。第一方面，五到七节是三个连续的旧约的例子。先是神拯救子民从埃及地出来，在旷野把那不顺服的第一代以色列人全部灭绝。第二方面是犹太人的传统，与创世纪六章一至四节有关系。天上有不安分的天使，放弃自己应该待的势力范围和职分，反叛神，而与人类犯了属灵的淫乱，勾引人类一起背叛神。而神没有姑息这些堕落的天使，就把他们捆锁在黑暗之地或者无底坑里面，等候最后大审判的日子。此例子呢，是赤经以诺一书所记载的部分事实。因着天使的堕落，最后一个旧约的例子，即神用火来毁灭了索多玛、俄摩拉，因为他们淫乱，违反了自然的性欲，可能是犯了同性恋的罪，也可能是人与天使交合，就如索多玛人强行要与来救罗德的天使发生同性恋的关系，创世纪十九章。这种同性恋的罪必须要用火来烧毁，故犯同性恋罪恶的人不悔改呢，就必受地狱之刑。所以我们要劝这些人要赶快悔改。神的仆人犹大把这些案例应用到那些假教师的身上，做梦的人就是指那些偷偷进入教会的人，他们的罪有三项：做怪梦、玷污身体、拒绝权威。八至十节第三个方面是毁谤尊荣者，与旧约的那些罪一样，即堕落天使与索多玛人通过异梦来玷污身体。他们不但拒绝权威，还强迫拜访罗德家中的天使与他们发生性关系。其实骂这些救赎的天使就是毁谤尊荣者，连天使长米迦勒为了埋葬摩西的尸体与魔鬼争辩的时候，也不敢用诽谤或责骂的话，只说愿主 斥责你吧。摩西遗训，或者是摩西升天记。面对假教师竟敢狂妄地责备，而或者是轻看灵界的掌权者，今天的那些极端的灵恩和异端组织当中，不是有这样的狂妄之徒吗？所以作者骂他们是没有灵性的牲畜。辩论的例子还不够，于是呢，11到13节开始警告这些假教师有祸了。他们学习该隐因为嫉妒而杀了兄弟，创世纪4章1至16节，并为钱财走了巴兰的老路，连驴子都比他聪明，又向可拉一党拒绝并且抵挡神拣选的牧者，就自取灭亡，民数记16章1至35节。这些假教师有什么表现的呢？其一，是他们与信徒一起吃爱宴或圣餐的时候一点也不内疚。其二，是他们只顾牧养自己，为了得到利益而做事。其三，他们是无语之云，随风飘荡，讲的呢都是心灵的鸡汤，不能改变生命。其四，是不结果的树枯死了2次，而第二次是永远的死亡，路加福音13章6至7节。其五，是海中的狂浪，口里发出可耻的唾沫。最后是流星，好看却掉入了永远的黑暗。犹大在14至16节引用了犹太的典籍以诺一书的以诺的预言，早在创世纪就预言这些假教师的不敬虔了。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假教师将因顶撞神而最后被神严厉的审判，他们的罪就是私下发怨言，总是不满，还抱怨神的律法太多而限制他们不能为所欲为。17至23节是犹大辩论之后的最后的陈述，他劝信徒们要牢记主耶稣和使徒所讲的真理，因为他们所都预言末后必有嘲笑并放纵私欲的人出来，这些人呢会制造教会的分裂和世俗化。其实他们根本就没有圣灵内住。犹大以情动人地说服弟兄们要在圣洁的真理上建立自己，在圣灵里祷告，并努力地保守自己在信望爱中进入永生。在末世有3种人我们要小心地处理。第一种是那些心里疑惑的人或被人欺骗的人，怜悯比斥责他们更好。第二种人是假教师的粉丝，他们被勾引走向地狱的边缘，这种人需要去抢救。第三种是完全效忠假教师和假教师在内的人，要把他们当成罪人或者不幸的人来看，要怜悯并心存畏惧地远离他们，不要再与之交往。最后24至25节是祝福的荣耀颂，唯有再来的基督才能保守我们到底，荣耀归于独一真神，我们的救主。应用，通过先知俄巴底亚对以东的审判和新约犹大对假教师的审判，让我们知道神的子民当中也隐藏着很多的敌人，本来是弟兄姊妹的关系，为何会走向2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？我们与这些背叛的人如何相处呢？是否要驱赶他们离开教会的团契？为主的真道，我们要毫不妥协，必须先把审判权交给主，他会告诉我们怎么处理和什么时候处理。到了时候，圣灵就会兴起忠心的仆人，有智慧地处理。而对着那些严重违反圣经原则、屡教不改、结党纷争与发怨言的人，要严肃地处理，以防更多无知的人跌倒。求主带领我们 为福音真道竭力的争辩。愿荣耀、威严、能力、权柄因我们耶稣基督归于父神，从创世以前直到如今，并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最后，我们用一首新歌来回应今天的导读内容，为真道竭力争辩。